下面是希望之星焦点新闻。美联社报道，欧洲大陆西部、中部和南部地区近两个月来都没有明显降雨，陷入危机的不单止只有欧洲，东非、美国西部和墨西哥北部亦传出干旱情况。在典型多雨的英国，今年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最干旱的夏季之一。政府在12号正式宣布英格兰南部和中部地区发生旱灾。欧盟执行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上个礼拜警告，干旱情况将变得更差，而且可能影响到欧洲大陆 47% 地区。欧洲干旱观察站高级研究员托瑞蒂表示，2018年的干旱已经非常极端，是过去500年来首见，但他今年认为情况更差。柏林附近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中心气象学家霍夫曼说，目前的状况是世界天气系统变化引起长期干旱天气造成的。他说，只不过我们在夏天感受最深，但实际上干旱一年四季都是加剧。但是多雨的英国，英格兰上个月经历自1935年以来最干燥的七月，干旱导致缺乏牧草，农民面临灌溉用水枯竭，不得不喂食动物冬季的饲料。干旱不单止破坏农场经济，迫使人们限制用水，还引发野火并威胁水生生物。根据欧洲联盟的卫星观测机构，欧洲地区一月以来已经有近66万公顷土地被野火侵蚀。酷暑可能还未结束，但2022年已创纪录。欧盟很多国家今年的野火迫使民众逃离家园，不少建筑物和森林被大火吞噬，例如奥地利、克罗埃西亚、法国、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欧洲联盟哥白尼大气监控机构12号表示，今年西南欧的野火活动改写纪录，并警告西欧一大部分地区现在处于极端火灾危险。中共和泰国空军礼拜日在泰国北部空军乌龙基地举行鹰击2022空中联合训练，泰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等参加训练，而中共就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和战斗轰炸机等。中泰军演正值美国在印尼、澳洲、日本和新加坡举行实弹演习，这个是自2009年开始的鹰盾演习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今年改称为超级鹰盾。超级鹰盾由2000名美国和2000名印尼军队以及来自其他10多个国家的较小特遣队组成，在苏门答腊进行为期2个礼拜的实地训练。演习在8月1号开始，并在8月14号结束。东南亚的演习正值北京和华盛顿在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访台激怒了中共，之后中共展开了大规模军演。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基里诺在演习结束后向媒体表示，中共作出破坏台海局势的行动后，超级鹰盾演习是华府为了避免区域性冲突的相关作为。超级鹰盾演习与中共军队在台湾周围进行的为期1个礼拜的演习重叠，中共的演习在8月4号开始，并在11号结束。上个礼拜五，白宫印太事务官坎贝尔表示，美国将采取坚决措施支持台湾，包括派遣军舰和飞机通过台湾海峡。东南亚国家联盟在一份声明中呼吁，针对台海局势，各方需要进行最大限度克制，并表示准备在促进和平对话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在台协会宣布，民主党籍的马基14号到15号率领国会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台湾，成员包括加勒曼蒂、鲁文索、贝耶等三位民主党籍众议员，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罗德梅。马基抵达台湾后，在推特指出，他率领跨党派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是要重申美国对台湾支持，鼓励台湾海峡的稳定及和平。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访问团15号将觐见总统蔡英文，接受外交部长吴超时款宴，亦计划拜会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双方将就台美安全与经贸关系等议题广泛交换意见。马基访台12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佩洛西访台令中共当局震怒，并下令在佩洛西离开后，从8月4号起在台湾周边六个区域进行多日的海空军演及实弹射击训练，以此来威胁台湾。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的军演结束后，仍不时派遣军机骚扰台湾周边空域。台湾国防部礼拜日表示，截至当日下午5点，共征获22架次解放军军机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0架次越过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非正式的海峡中线，另外有6艘次中共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科尔特坎贝尔上个礼拜五表示，北京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台湾之行反应过度，而且中方的行动持续是挑衅性、破坏稳定和前所未有的。坎贝尔强调，美国将继续以冷静和坚决的方式支持台湾，包括在未来几个礼拜在台湾海峡等地方执行海空军自由航行任务。美国还将宣布一项推动美台经贸协商的路径图。台湾外交部就声明表示，对于美国政府在台海形势升温之际，坚定支持俄国，多次声援民众台湾，并以具体行动维护台海安全与区域和平。外交部表示诚挚感谢。欧洲规模最大的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站最近一个礼拜屡遭军事单位锁定和炮击。乌克兰情报机关较早时称，俄军在核电厂周边展开新一轮挑衅行动。莫斯科在扎波罗热地区扶植的地方官员罗戈夫就在 Telegram 上发文反控乌军炮击这座核电厂。俄罗斯自2月24号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3月4号俄军就已经占领了这座核电站。核电厂设施所在城市安克德的市长奥罗夫礼拜日表示，扎波罗热核电厂发生灾难的风险每日都是增加，因为俄国军队正在炮轰确保核电厂安全运作的基础设施。他表示，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彻底的核恐怖主义，他随时可能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走向结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就强调，每一个攻击核电厂或者是利用核电厂作为掩护从当地发动攻击的俄军人员都必须了解，他将成为乌克兰情报机构、特勤单位和军队锁定的目标。此外，扎波罗热核电站下游方向的赫尔松州的几座战略桥梁礼拜日已遭炸毁。此外，核电站以南的桥梁通道可能会完全被阻断，而俄军自入侵乌克兰初期就攻下第涅伯河畔的赫尔松市，那个是俄方截至目前攻克的唯一州府。乌克兰军方指出，连结赫尔松州的主要桥梁被毁后，跨越第涅伯河作战的俄罗斯士兵将会陷入困境。当地议员柯兰话被乌克兰电视台知，运用安东诺夫斯基大桥附近的浮桥是俄罗斯士兵唯一渡河的办法，但是那里无法完全符合他们的需求。他说，俄军已经将指挥中心移到河的左岸，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战事升高，将无法及时撤离这些指挥中心。预计在安东诺夫斯基大桥东北方约50公里的新卡科夫卡大桥这个礼拜亦将成为攻击目标。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礼拜六在推特上呼吁，美国的间谍法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严重侮辱。这项间谍法从一开始就被滥用于监禁一战的异议人士，应该被废除。这个亦是他在联邦调查局近日突袭前总统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住所后作出的反应。来自肯塔基州的兰德保罗援引自由未来基金会的观点，他在推文中附上了自由未来基金会共同创办人之一、前自由党总统候选人雅各布霍恩伯格的文章连接。霍恩伯格认为，间谍法已遭到滥用，早应该被废除。美国这项反间谍的法案是1917年在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执政时期通过，当时正值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个礼拜。该法禁止转发或复制旨在损害美国利益或使其他国家受益的有关美国国防的信息。 霍恩伯格这一篇写于2019年的文章指出，美国政府用间谍法例确保对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进行刑事起诉，目前被拘禁在英国的阿桑奇持续在与将其引渡到美国的命令进行法律战。内文说，一些新闻媒体评论员终于意识到，如果间谍法可以针对阿桑奇的所作所为实施，这样他亦可以针对新闻界中任何披露关于国家安全机构，即五个大楼、中央情报局或国家安全局等破坏性内部信息的人来实施，因此他们正是呼吁司法部停止对阿桑奇的起诉。保罗亦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 FBI 对川普私人住宅海湖庄园的突击搜查，称这个是对法治的攻击。上个礼拜五启封的搜查令显示，对海湖庄园的搜查是援引了美国法典中关于收集、传输或丢失国防信息的规定，称川普涉嫌违反间谍法及可能妨碍了司法公正，但司法部和 FBI 都没有表明他们为什么要进行突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